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所以利用人的罪性跟软弱，常常可以 predict 一件事情结局。打赌，我跟你打赌他会怎么样怎么样，为什么？看准他犯罪的天性。我跟你打赌等等等等，然后设计一个圈套，果然他看我赢了。这个赌很好打的啊，我不是教大家去做这个事情。多的人会利用人的犯罪，怎么样可以不犯罪？保罗讲什么？感谢主，靠着耶稣基督能够脱离了。约翰说，住在主的里面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。好了，这就是为什么前面第一章第二章要叫我们住在主里面。我一开始就讲，从第二章末了讲到一个主题，叫做住在主的里面。这一大段是讲住在主里面的经历。我想我的笔记上有写啊，几年以前我们讲过这个住在主的里面，头一件事情叫我们经历了就不犯罪。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在这句话上面有非常强的一个认识。是不是说我就不犯罪了？不，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。但是犯罪之前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离开了主。所以我们有这个挣扎，开车开到一半路上，忽然想去某个地方，那个思念不是从主来的。如果我们顺服就离开主了，底下去干什么去了，就控制不住了。是不是这样？开车开到一半，忽然一个意念进来，往这边走。哦，那个思念叫我离开主。去做什么？我心里明白的，可是我会对你说，我还没有啊，我还没有去犯罪啊。但是你如果跟着他去，底下就有事情一定要发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跟着去的行动，你已经离开主了，赶快回来还来得及，下一个红绿灯赶快右转回头路啊！不要任凭自己去犯罪。我用开车的比喻，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开车哦，心思意念，意念之间呢，引诱来了离开主了，结果犯罪。引诱来了，离开主，快回到主的回去，我主的面前，还没有犯罪，哈利路亚。当中有一个绕道的机会的，当中有一个这么拐弯的可能的，啊！如果我们不当心，让他去，还没有犯罪嘛，反正还没有犯罪，我到那边还可以回头，太晚了。我到河边看一看，掉到河里去了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到河里，脚已经软了，赶快回来，那是好的。对不对？所以住在主里面叫我们不犯罪，犯罪以前先离开主。但是离开主是里面有声音啊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先知耶利米就说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何必如此灭亡呢？是不是耶利米讲的啊？何必如此灭亡，叫他回来，回来。凡住在主里面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。底下说，凡犯罪的又是一个凡字，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这不是抵消了我们信主的经历，不是抵消了我们认罪的经历，不是抵消我们与主交通的经历，不是说一犯罪就都完了。但是怎么说呢？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不知道怎么样跟随他，未曾认识他，不知道他的性情。不信主的人自然这样，未曾认识他，也未曾看见他。信主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不够认识他，不够看见他，所以以至于跟随主、住在主里面这件事情不切实。这个原则是对不信的人讲的，但是对基督徒也很重要，也很难说哪个更重要。但是我们所以犯罪，是因为不认识他，不认识他的，不认识他的需要，不认识他的感觉。我看见他，我也曾看见他，低头离开了他。这句话并不是说一犯罪以后就被 deny， 不认识主了，主也不认我们了，不是的。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把这句话讲得更清楚一点，因为认识这两个字在希腊文的语义里面有很多的意思，比我们中文讲的认识丰富的多。 我们中文讲的认识就是我 I know you， 英文里面就是 I know you， I recognize you， 啊，或者 I know you 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知道你。中文讲我认识你，但是希腊文里面讲这个 gnosko 这个字哈，那一个 knowledge 不仅是一对一的，或者这样说，不仅是一个 superficial 的，不仅是客观的，是一个主观的东西。我有一个知识，这个东西在我的里面 somehow influence me， 影响我的行动，影响我的决定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因为犯罪，是因为没有让耶稣基督，我们对他的这个所谓认识 influence us， 没有受到他的影响，没有因为看见他的缘故而让他在我们里面控制全人。这个 gnosko 这字很难解释，我就用一句话，用一个事情说，希腊的哲学里面有一派叫做论认识论，或者他们有关的经验论，就是说他们凡是不能够经验的东西都不存在，这哲学的思想了。 That's fine， 因为大部分东西都可以经验的，拿杯水什么一穿件衣服，钥匙会开门，这些都有经验的东西，但是 knowledge 啊，我们不谈哲学，但他们就是用这个观念说到一件事情，凡是不能够你亲自认识经历的东西根本不存在，用来解释这个就对了。什么叫我们为什么犯罪？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主，我们没有经历他，没有让他充满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离开了，所以你根本不认识他。所以认识的字义哈，在希腊文里面比我们今天讲的中文，比讲英文，比任何一种语文我相信都深。所以这里可以说，凡是犯罪的是因为没有看见他，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，你根本不认识主。不是说，哎呀，我从前还认罪经，不是说你明明我已经认识了，而且我认罪了，祷告了，又他蒙他赦免，怎么我不认识他呢？因为这个认识两个字不是讲那个东西，是讲怎么样 appropriate 你的 knowledge。 你现在不认识他，因为你不知道住在主里面能够不犯罪，你就不认识他嘛。啊，再说这个认识不是中文，是希腊文，在那个经验学派里面所讲的话，就是说你既然用不上这个 knowledge， 一点都没有用，你就不认识他，你根本没有得着啊。你知道语言影响思想，思想影响语言，语言影响文化，思想影响文化，在这个文化中间凡是没有行出来的不算认识。所以你若犯罪，你不认识神，证明你不认识神。我再说这个认识两个字 gnosko，这个字希腊文是很特别一个字。小子们呢，不要被人引诱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前面记得吗？29节说，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2章29节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。这里说小子们呢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在这里一个约翰的思想就是说，必须连贯，你必须里外一致，Has to be consistent. 如果不 consistent, I don't know what you are. 对不对？你要就显出公义的 consistency 来，要就显出你犯罪的 consistency 来。这是一个思想中的二分法啊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小子们呢，不要被人引诱。为什么引诱人的总告诉我们说，没关系啦，不要这么绝对啦，基督徒马虎一点啦，也可以这样做，没有关系啦，你看这么多人都这样做，你这样做你也不，教会也不会把你开革，甚至有人说你这样做也不是犯罪。他不晓得行义的才是义人，不行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你不要被人诱惑。为什么诱惑人的就是这个声音 compromise，叫我们的生命分不开，天然生命和肉体生命分不开。在保罗来讲，他的神学思想里面，一个人灵魂身体的分开，感情思想意志才比较能够说是分开。约翰更妙了，约翰说根本两回事，这是照二分法来的。我不是讲二分法，今天人一讲二分法就很头痛，而且这个很太浅了，不是。其实有些事我们需要提醒自己，这个还站得住的，因为生命的源头不同。Either you do or you don't. Either you have life or you don't. 你不说我大概有生命，或者在 对不对？你把一个种子放在土里面，它到底有没有生命，看它有没有东西长起来嘛。哦，大概有生命吧，你不知道你种了什么东西，它等等等等的有没有啊， I don't know， 大概有吧。不行啊，你浇水灌溉了半天，大概有啊，不行啊。一个人没有得救，你跟他讲圣经课程，大概他会改变，不行啊，他没有生命，他 no life to respond。 所以一个人他生命的行为改变，在约翰看来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清楚绝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个基本的思想，假如我们不仅得救，而且住在主的里面，我们应当生命改变，应当表现像是义人的表现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够不上的标准了，原因是什么？没有住在主的里面。所以你不要，小子们呢，不要被人诱惑，你今天所以这样懒惰不向前，就是受了诱惑了，马马虎虎 compromise 的思想。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前面讲诱惑人的，对不对？不要被人诱惑，那个诱惑人最大的头脑是谁呀？魔鬼。魔鬼的名字就是诱惑人的。犯罪的是属乎魔鬼。我在教会里面碰见这样的思想，有些人尤其读了一些心理学啦psychology， 读一些 counseling 以后，觉得说，哎呀，我们今天很难拿绝对的标准来衡量人。I know that， 我并不是一个武断的人，但是我仍然同意约翰所说的，一个人行为不改变，他的救恩，我不敢说他没有救恩，但是我不能承认他在地位上的称义。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我可以同情他软弱在挣扎中间不向主，给他机会，我也自己需要神的光，让我也有更多的改变，但这个绝对的标准我却不能够去 compromise。 行义的才是义人，因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在我的里面生命发展出来的才是归于生命的。我的生命若是没有改变，我如何能 proof 这个生命？所以很多时候那种 compromise 思想叫我们变成属于魔鬼的，我们是犯罪的人。我再说一遍，今天救恩的目的，救恩的果效，应该说能够救我们脱离罪，是一个 under one condition， 住在主的里面。怎么样可以住在主的里面？从这个观点来讲，连得救那个生命也是为了住在主里面的预备。当我得救了以后，应当住在主里面，怎么样住在主里面？不要忘记，这就是约翰一书的题目，前面已经讲这么多了。所以到这里他才有一个非常绝对清楚的亮光在这里。假如我们把这个地方拿出来脱胎，或者说断章取义，在这里要把一件事情，我不说断章取义了，光用这一节讲，要讲给弟兄姊妹们听，说你行义的才是义人，他觉得做不到的，他觉得你讲的真理到底是不是这样，他要怀疑。但我们这样一步步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承认约翰已经给我们预备了很多路了。The soil is prepared for us to understand how important it is to abide in Him. 我们已经听了，从那么久的路上一直过来，现在发现说，这是我基本的需要。我能同意说，住在主的里面就不犯罪。我们不能被人引诱，一定要抓住这个事情，行义的才是义人。犯罪的是属乎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那个源头。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起初，最起初神是最起初的源头，魔鬼是犯罪的起初源头，而且那些属乎魔鬼的人都是被他的引诱在 compromising， 结果犯罪。他只要 compromise， 他就可以进来，他一进来他就犯罪。你说我这杯水我绝对不 compromise， 不会变成墨水，他说不要紧啦，就一滴啦，你尝到一滴下来什么颜色，绝对不是白的，虽然很淡，看不出来吗？你看见没有，一滴嘛，看不出来嘛，看不出这黑颜色来嘛。是啊，一滴没有什么，第二滴，哎，什么时候开始变黑的了？这就是 compromise。 行义的才是义人，那个诱惑人说不要紧了，没有这样，不要这么严格了。好了，这个叫我们离开主，不住在主的里面，叫我们生命失去力量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魔鬼的作为，这个除灭两字翻作 undo。怎么样把墨水洗干净？怎么样 purify？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把这些杂质去掉，把犯罪、把罪除去，要 undo 魔鬼的作为。人做不到的，你这个墨水，你不能把它在。也经不是完全不能，我知道我又没有化学知识，你煮一煮水蒸气出来啊什么的，重新来过啊。神能够 undo， 所以这方面对于一些在圣灵经历上面的人来讲是很重要一个 process。 我稍微讲一点，有些灵恩的弟兄们，他们注意医病赶鬼的事情，他们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能够 undo 魔鬼的作为。有些人他的确是被鬼附，有邪灵的工作，比我们讲犯罪的情形严重的多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能够安度这些。那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讲，在犯罪的这件事情上面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能够安度，所以我们有 recovery， 有 healing， 有 total recovery， 我们良心能够被主洁净，被主的宝血洁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能安度罪的痕迹都能够除掉，一切罪的因素影响能够除掉。感谢神，他的恩典是这么大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 undo 魔鬼的作为。他自己本文，这里本文的意思是指着在我们身上犯罪的 influence。 这些可以引申出来更大的事情。马丁路德引用过这些圣经，你知道撒旦控告他，当他写因信称义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当他解罗马书的时候，魔鬼写出来，把他的罪状列在墙上，每一条都列在那里，他一看每条都是对的。为什么？是嘛，魔鬼讲的不一，他的控告是真的。那他说你这样的人怎么还侍奉神，你还要 为侍奉神翻译圣经写什么，算了吧，你这个人不配。马丁路德良心四周控告。好，我再讲一讲马丁路德的故事啊，大家知道，很多人都听过了。他在那里写罗马书的因信称义这段很要紧的经文的时候啊，这个撒旦向他显现，控告他一切的罪，那么每条都对的。神知道我们的罪，撒旦也知道，他有一份 copy， 犯罪 list， 他有一份 copy。 因为为什么？他是诱惑人的，他当然有个 list。 神是记账的人，他当然有最后的 list。 可是那个发动的人是撒旦跟他的差役，所以每一个人的罪撒旦都知道。有那么多人被鬼附，就是因为他良心里面受控告，而且这控告是真的。很多人被鬼附，撒旦的权势进来，为什么？是他的罪。我遇见一个年轻孩子，他在金门当兵的时候犯了一个罪，回来以后他就不对了，因为撒旦控告他，说他犯奸淫，他的确犯了奸淫，他也没认罪悔改，结果撒旦进去了。那么马丁路德受撒旦控告以后，他实在是良心起不来呀，他差不多要投降了。像你这样人能侍奉神吗？看看你自己，这么多罪一条条列出来。但是他忽然记得约翰一书的话，然而神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一切的罪。他把红墨水往墙上一撒，他的后来就记着这个，他一撒撒旦就退后，不是红墨水，是神的话。但是墙上留下一片血迹，红墨水嘛，见证耶稣基督的宝血公交。那么这是他常常引用一句圣经。那么也因着这些经历，他这句话也常引用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 undo the work of the enemy。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了要除灭， undo， 把从前他所做的都翻过来重做，做光，清除干净。什么叫 do？ 什么叫 undo？ Whatever you do, we undo. Whatever you do, we undo. 你下去我就拉上来，你把它破坏了我把它恢复，你把它弄污染了我把它洁净，你把它 confuse 了我就把它 清理，让它清楚。什么你做什么事情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把它 undo。 啊，凡从神的，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这个两个我们稍微刚才 touch 过一点，为什么不犯罪？因为神的话在我们里面。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话、神的种、神的道，原文说种，存在他的心里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他说不犯罪，这里说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，这个由神生的生命是不可能犯罪、无能犯罪的。我们讲得很奇怪了，我们觉得很奇怪，我怎么无能犯罪呢？你说我会不会说谎？我有本事，我可以说谎，我会说谎， I'm an expert、我会不会谋害这个计算人的阴谋？我会， I'm an expert， 我是肉身天然生命。但是这里给我们一个真理，看见说从神来的生命不能犯罪，他 not capable of， 不会啊。我们以前有个弟兄说，这某某弟兄这么天真的，好像没有吃过分别善恶果的样子。He's not capable of sin. Do you believe that? We have to. 他说他也不能犯罪，这个不能犯罪就是 not capable， 不能， he cannot sin，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，不是因为我本身的生命，人都是要犯罪的，只有从神生，天然生命不行的，从神生，从圣灵生的那一个生命是不犯罪的。举一个例子，源头都不一样。你说我今天到后院去种树，我讲小我的孩子事情，他去种树，种的种地里面，长出一个 avocado tree 了，是 avocado 籽很大，种了，他很高兴，因为种了 avocado tree 长出 avocado 来。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老三很小的哈。我就想那个两个大的孩子小时候都做过一个实验，是什么？种豆子，学校里功课种豆子，因为豆子最容易发芽，豆子种进去就长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结果那天他种下去了，豆子还没有发芽，草先出来了。小孩子没有见过豆子怎么发芽，不知道的，当然学校可能讲，一看爸爸我的种子发芽了，我一看这草不是豆子。你知道吧，两个不同种子。假如今天我说这个豆子的种子一定长豆子，野草枣子一定长枣子，你们都同意。但是我们好像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不会分辨，不知道什么是豆子，不知道什么是野草，所以说奇怪，我种的豆子怎么长出野草来了？那不是你种的豆子长出来野草，是你野草的籽长出来野草。我的天然生命就是野草，信主了以后主把永生给我，那是豆子，我没有弄清楚，以为豆子长野草，所以我怪说主啊，为什么还犯罪？那个犯罪是野草，早就会犯罪，我告诉你了，现在我在你里面的生命是不犯罪的。所以我不是叫我们推脱责任哈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归到撒旦头上，但是犯罪这件事情上面，我们相信神所给我们生命不犯罪， incapable of sin， 犯罪的都是天然生命，都是旧的生命，因为那不是从神来的，从肉体来的，从犯罪的情欲来，撒旦撒在他的里面的。那我们今天神的种在我们心里，所以我们不能犯罪。这个神的种呢，到底有没有必要自己翻成神的道？经历上都不错，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不能犯罪。但是如果从种子的观点来讲，神的种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不能犯罪。第十节，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这里原则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从果子，从结果来显出生命。因为犯罪，因为不犯罪，那今天我们是讲个人的经历，但是事实上这个经历用在不信主的人身上，不信主的人因为他没有神的生命，所以他是犯罪， capable of sin， 而且他也犯罪，从此就认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不是神的儿女。我们是因为严格的要求自己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两边都看，不信主的人只有一个经历，就是犯罪。假如我们信主的人真正的住在主里面，也只有一个经历，就是不犯罪。我这样讲是不是我们里面比较了解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啊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们因为常常犯罪，所以我们必须两个问题都研究，为什么我犯罪，为什么我有时候犯罪，是什么人，什么生命叫我犯罪，什么力量叫我犯罪，现在我明白了，那我是一个 mixture。 从这个 mixture 我回头想，那些不信主的人，没有得救的人，或者我从前没有信主以前我一直犯罪，那是没有办法的，避免的。但是我信了主以后，我应当成为神的儿女，就不犯罪。 这个我再说，凡有这指望的就接近自己，因为里面产生一个大的渴望，要主的生命活出来，所以我就接近自己啊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行义是结果，爱弟兄也是结果，从这个结果证明说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良心会做到定罪，当我们不爱弟兄姊妹的时候，属灵生命软弱的。我不是讲我们今天有什么实际的问题啊，但一个聚会人多了，总有很多叽叽喳喳的事情。我们牧养教会看得多了，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伤心，因为一旦弟兄姊妹不能相爱的时候，他们个人亏损，神做亏损，教会受亏损。但是怎么样可以 come out of it？ 住在主的里面。凡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，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不属神。这个约翰的话很厉害啊，很绝对，但是你知道他是实在是爱神的儿女。21节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，是吧？这第二章一开始讲彼此相爱啊，不可像该隐，他是属那恶者，杀了他的兄弟。为什么杀了他呢？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兄弟的行为是善的。该隐的故事你们晓得吧？该隐跟亚伯啊，亚伯跟该隐两个都起来献祭，该隐所献的，他拿地里的出产献给神，神不悦纳。亚伯拿了羊羔的脂油和血献上，神悦纳了。这里有大的启示啊！我也不晓得为什么，同样亚当夏娃的儿子，会一个有这样的启示，一个没有启示。一个靠自己田里所做的要来奉献给神，一个说我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价值，我必须靠羔羊的宝血，靠羔羊的血献上。最好的是羔羊的，最好的不是我的好的，自由不是我的，是羔羊的。这两个心态上不同。那么亚伯所献的比该隐更美，神悦纳了亚伯，结果该隐就起来打了他兄弟，把他杀了。为什么？行为是善的，行为是恶的。那里没有讲行为啊，行为就是献祭了。所以我们就了解，从献祭里面那个行为不被神悦纳，是因为它里面的问题。该隐属恶者，杀了他的兄弟。为什么杀了他呢？因为他自己行为是恶的，他的兄弟行为是善的。第13节，弟兄们啊，我会再说一节，12节，你知道我们和神的儿女中间也会有这样嫉妒纷争，我们需要很小心，有神的光才会看见自己行为蒙不蒙神悦纳，要不然真的属肉体的反而逼迫属血气，属血气的反而逼迫属灵的，常常有这样的事情，差不多成了教会的一个律，其实不应该是那个律，我们应当是属乎圣灵的，不要属乎血气，可是我们常常看见属乎血气的逼迫的属乎圣灵的，历史一直重演。怎么样呢？彼此相爱，活在主的里面，住在主的里面，才可以避免这一切的嫉妒啊、纷争啊、比较啊。这个将来我们侍奉主的时候，说不定中间有人出来全世界侍奉主，你知道侍奉主的到一个程度跟侍奉主的人中间一样会有肉体的挑战，那个时候我们千万要知道，我们更需要学会住在主的里面，不被这些肉体的引诱牵动去跟人比较，跟侍奉主任比较，他的工作蒙神悦纳，我的工作为什么不能？好了，攻击他，伤害他，破坏他，把他杀了，不一定，这是把他工作破坏了，那破坏了神就祝福我吗？不一定，多半不会，这是我们愚昧了。可是基本的原因是肉体啊，一样的。13节，弟兄们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不要以为稀奇，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这句话很好，出死入生，信耶稣、信神的儿子是已经出死入生。约翰福音，这个爱神的儿女、爱弟兄是出死入生。啊，刚才我们讲过，要彼此相爱。世人若恨你们，不要以为稀奇，没什么稀奇，因为逼迫了主，也逼迫他的门徒。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这是经历。刚才我们讲爱弟兄不容易啊，有这么多陷阱，还有比较啊， 我讲句很简单的话，我也是这个教会里的执事，他也是教会里的执事，啊、哦，比较就来了。我也是大学毕业，他也是大学毕业，比较又来了。我也是这样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有两个儿子，我一个儿子也没有？比较又来了，这就是比不完的，人跟人比气死人，谁叫你比呢？比不完的，能够越过这些而爱弟兄。哎，他有两个儿子，我没有，感谢主，我爱他。你知道吗？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。我这是讲，一面是讲笑话，一面是站在属灵上面讲，是这样。恩赐，他有恩赐，我没有恩赐，感谢主，他的恩赐就是我的恩赐，我没有就是他有的，感谢主，这是主的恩赐。一个人要能够越过这些事情而爱弟兄，才真正相爱啊。那个说这个弟兄那边看得很舒服，所以我爱他，还不是那么难，而且也没有什么代价，也不是属灵的，还没有进到属灵的境界。但是这个弟兄这样子啊，真叫我爱他，真难啊。OK， 我来爱他，而且求主啊怜悯我啊，叫我能爱他。有些是比自己差的人我们爱不了，有些比自己好的人我们爱不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个就是必须胜过那个肉体，而且要住在主的里面才会相爱。所以什么？如果我们爱弟兄，就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而且小的是出死入生，好大的字啊，出死入生啊。什么时候用到出死入生啊？血战沙场的时候出死入生，对不对？在打仗的时候出死入生啊。为什么又要用这么严重的字啊？那个征战不得了啊。而且小的已经过来了。弟兄啊，嘿嘿，我现在小的我得胜了。为什么？我能够爱弟兄，我能够爱这个弟兄，出死入生了。当然圣经里讲说，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信主的时候得救了，出死入生，不错，那是出死入生，从死亡里面出来的，到生命里面。现在爱弟兄又是经过一场征战，而且得胜出来了，这个太好了。好，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